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30到1742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看第三条的内容，人的自由。我们首先看1730号。天主造了有理性的人，赋给他位格的尊严，具有对自己行为的主动力与控制力。天主赋给他自觉的能力，德训篇15章14节，目的在使人自动寻找造物主，并自由地依附他，而抵达其圆满幸福的境界。人富有理性，因而孝似天主。人生来是自由的，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们首先在这儿呢要解释一下自由的含义啊。那么自由呢，是指人对其他存有物及对自己的行动，在心理上以伦理上的这个选择能力。而自由所意指的不仅是没有外在的压力，也指呢不受内在的强制。这个外在的和内在的这个区分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外在的压力呢，自然是来自自身之外。比如一个人被绑架了，强行堕胎，就是典型的外在被剥夺自由的这个例子。同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人呢，在内在上他仍然是自由的，只要他心里不同意堕胎，尽管事实上他堕了胎，那么他也没有罪啊，当然也不会受到其他的惩罚。我们在分析伦理责任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是看人的内在的这个自由，只有在少部分的时候才去分析他外在的自由受到了控制。人靠着理性的光照便能够知道他自己是自由地存在着，自由的基础呢是人的理性，而理性的基础呢是因为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呢，本条的内容呢是紧跟在人是天主的肖像的那一节之后。既然自由跟人性呢紧密相连，那么人就需要借着自由去寻找天主。所以呢，自由的这个指向呢是天主，并依附他，最终能够得到圆满的幸福。人的自由呢也被称为意志的自由，是意志的一个重要属性。那么意志的自由呢，或称为内在自由呢，是人类伦理行为的基础，也是日后呢受赏和受罚的依据。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大问题，自由和责任，1731号。自由是扎根于理性和意志的能力，它使人能行动或不行动，能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此能够采取自主的行动。借着自由意志，每个人支配自己。自由在人身上呢，是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长和成熟的力量。当自由以天主，我们的真福为依归时，便达至其完美的境界。我们看呢，自由呢跟理性之间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在理性的这个前提下呢，自由呢自然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自由呢使人做和不做，做这事和做那事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其背后呢都是以理性啊作为基础。那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一个哲学家关于自由的一个定义。他说，当你不喜欢一件恶事的时候，你有能力不做，你是自由的。如果举一个新闻的例子，大概是这样的哈：当你不愿意撒谎的时候，没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压力迫使你必须撒谎，你是自由的。那么否则你就被任何的一方或是联合的压力所影响，也就是内在的和外在的，你就变得不是自由的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凭借着这样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自由的，那就是这件事情我是不是非做不可。那么非做不可的背后的原因，所以自由的方向呢在这里呢也很重要。而没有方向的自由呢，就是放纵，就是为所欲为。那么这里面所谓的自由的方向呢，就是它是指向善和成全，最后呢完全归向天主。我想后面这句话呢可以这么理解啊，为一个还没有相信天主的人来说，他至少能够承认呢，自由是指向善的，就是为了好。当然这个好呢跟这个伦理本身的这个善恶是有关的。为一个相信天主的人来说，那么他不只是向着善，而且他最后呢要归到天主内。我们看这个1732号，只要自由尚未决定性的固定于其最后的美善天主，则常是在善恶之间做抉择的可能，以及在成全上成长或衰退，甚至犯罪的可能。自由令行为真正有人的特色，自由成了赞扬或责备、功绩或过错的根源。人只要活在世上啊，自由啊就有其不确定性，所以呢需要在善恶之间做选择。不管是大事小事，自由的这一特性呢令人的特点成为明显的。 人是凭自由而生活，而动物呢是凭着本性而生活。那么人的高贵之处呢就显示出来了，自由呢为人向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那么就是成就一个大圣人呢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其实每一个大圣人的背后呢都是因为他善用了自由的这个结果，也是因为呢人是自由的，那么有的人呢可以成为被赞扬的，有的人呢却被谴责，那么善恶的结果呢也就由此而来。当然被赞扬的是因为行了善，被谴责的是因为做了恶。我们看1733号，人越是为善越是自由，除了为美善和正义服务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么选择不服从及邪恶是滥用自由，使人沦为罪恶的奴隶。那既然呢自由呢也有着既定的方向善，那么在实践善的道路上呢使自由呢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就越自由。那么其特征呢就是对善的选择呢就越来越容易，坚定于善的意思。那么相反的，选择善的反面这个恶就是对自由的这个滥用了。那这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呢既然自由呢就是它就其本质来说是朝向善的，所以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离，就是对它目的目标的一个偏离，那么最终呢使人成为罪恶的奴隶。而基督徒的自由呢就是基于基督将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事实而衍生出来的自由。我们看这个1734号，自由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的大小则在于行为自愿的程度，德行的进步，美善的认识，修养的功夫，均增强意志主宰其行为的能力。那么责任的基础呢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呢是自由，就没有自由就谈不上责任。所以呢责任的大小呢跟自由是否充分呢也有关系。从积极的角度看，当一个人开始学习度德性的生活，善的吸引力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其结果呢常是好的，那就是意志对善的执行力也就增加了，那么整个的人呢就走在相对是健康的道路上，前途一片光明。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是教导人向善，因为呢其实呢为善来说呢就是一个行善的人是越行善是越容易，其实相反的，一个在恶里面行事的人呢也会有一种顺水推舟的感觉，对恶呢有一种习惯，也会相对变得比较容易。我们看这1735号，一个行为的归咎和责任可因无知、疏忽、暴力、恐惧、习惯、激情和其他心理或社会的因素而减轻或甚至免除。那么这一条呢我们要看呢，它是从那个消极的角度来看，影响自由抉择的各种因素呢可以使自由啊受到相应的影响，其结果呢就是责任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这点是相关的，自由和责任具体对承担的责任的这个影响的程度的大小呢就要看自由受到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定，从部分影响到全部自由的丧失。常见的因素有无知、疏忽。那么疏忽者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司机开车的时候没注意就撞到了行人，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疏忽。为什么呢？因为为一个司机来说，开车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啊，因为你没注意而撞到了行人，就会为你自己的这个疏忽承担该承担的这个责任。还有这个暴力，还有这个暴力恐惧，恐惧呢也是生活里面可能遇到的。那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是在意大利的那个西西里岛，就是黑手党啊特别兴旺的这个地方，这个意大利黑手党的一个侄女儿就嫁给了当地的一个青年，他们就结婚了。那么这个青年呢后来呢到教会面前呢要求解除这个婚姻，理由就是当初呢他因为恐惧接受了这个女孩，因为他自己认为如果不接受这个女孩不跟他结婚的话，怕这个女孩的叔叔呢把自己杀死啊，所以不敢不娶，希望能够教会呢判决这桩婚姻是无效的，这也是可能的。我们说呢这个结果是可能的，因为他自己怕死所以他不得不娶她，所以这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这个恐惧。当然呢这个恐惧的多和少对这个责任的这个大和小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常常是直接的。还有呢就是习惯，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一个经常吸毒的人比偶尔吸毒的人戒毒更难，他的罪责呢相对会较轻，因为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犯罪呢会使他的自由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他的罪责呢也是相对较轻。那这里还提到了这个激情，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激情杀人哈，这个在一时的愤怒之下而杀的这个人，这个是激情啊。那么还有心理和社会的因素，那个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一个村子哈，全村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搞这个偷偷摸摸的这个工作的，当然这不算一个工作了。那么有一个人呢他也偷，那他的罪责可能会因为全村子的人都在做这样的这个事情而减轻，但是他的本质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意思是呢，做这件事情仍然是不可以的。那么在伦理神学里面呢，关于每一样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像这个恐惧啊激情啊对这个罪责的影响有多少呢，会有更加详细的讨论。那么在这儿呢只是综合性的进行介绍，那可能为一个教友来说呢你未必需要知道呢那么详细。那么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在办告解的时候呢向这个神父呢来咨询，或者是在私下里面向你认为能够正确回答你的人，就是相对专业人士来咨询他对你行为的这个影响就可以了。我们看这个1736号，所有直接有益的行为都归于做此行为的人，因此原主在乐园里犯罪后，上主质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创世纪3:13，对迦因也是一样，基于同一理由，在达卫和乌利亚的妻子通奸又用计杀死了乌利亚之后，先知纳唐也同样质问了君王达卫。一个行为可能是间接愿意的，即当这个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疏忽了一件当知或当做的事，例如由于不懂交通规则而发生的意外事故。那么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行为呢通常能够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结果，负责任的主体呢常是本人，就是这个行事的这个本人。那么原主呢在乐园当中的所犯的这个罪过，因为呢是有足够的自由，为此呢他该负有责任。那么迦因和达卫的这个例子呢也是同样的，都是在拥有自由的这个前提下完成的，为此呢该负全部的责任。那么关于呢对一个行为间接的产生的后果，若是当事人呢存在的过错，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类的这个事件呢在交通事故当中呢很常见，比如呢某人呢由于疏忽开车时不注意造成了撞伤行人的这个事故，那么除了受伤的当事人该承担的责任外呢，这个肇事者就该承担其余全部的责任，比如 40%、我们这里只是假设哈。那么这个就是他因为是间接的嘛，他承担 40% 的责任，那么间接的这个责任呢通常会少于这个全责，但是呢这个部分呢按照公平的原则他还是要承担的。我们看这个1737号，非当事人所要的后果是容许发生的，例如一个母亲为了伺候病床上的孩子以致弄得精疲力尽，无意把后果作为目的或方法时，不好的后果不该归咎于当事人，例如为了援救一个深陷危险的人导致自己的死亡，为使不好的后果能归咎于人，该后果必须是可预见的，并且当事人有可能加以回避，例如最后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便是一例。一个行为呢有时呢不只是能够产生一个后果，也能产生几个后果，这个是可能的哈。那么几个后果呢该如何承担责任呢？那么首先呢为那些不可能预见的后果你无需担责啊，就是这个后果你是无法预见的，那么当后果是可以预见的而且是没有尽力的去避免，则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关于这个前面这个无法预见后果的这个举个例子哈，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比如说医生呢他给患者开药，那么这个药呢有小概率能够产生副作用，假设说它产生副作用的概率呢大概是 20%， 那么这算小概率了哈，但目的是为了治愈疾病，而医生无法确认这个副作用是否一定发生，因为是 20%， 所以他不能够确定一定在你身上发生或者是一定不能发生，故此呢他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此时呢这个医生啊在开这个药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承担什么伦理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后来产生了副作用和一些不好的效果，不是本身追求的效果的时候，他不需要承担伦理责任，所以他无法预见，他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概率的问题呢他是无法准确得知的。那么后面这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醉酒驾车致人死亡就是可以避免的后果， 所以呢，这个当事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看这个1738号，那么自由呢是在人际关系中行使的，每一个有位格的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具有自然的权利，要被承认为有自由和负责任的个体。每人都有义务尊重别人的此项权利，行使自由的权利呢是一种要求，与人的尊严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内，这权利呢应获得民法的承认，并在公义和公共秩序的范围内受到保障。那么自由呢是源自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成的这个事实，这是他最深的一个基础，而每一个人呢都有着位格和尊严，为此呢自由的这个权利呢是与生俱来的，而这个权利呢应受到他人及社会的这个尊重。其实这里也衍生出呢我们该尊重他人的这个自由，那么在伦理及宗教的领域内行使自由呢也是如此。那么虽然每个人都有行使自由的权利，但是通常呢他也不能够危及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这个是一种公平的原则啊。比如一个人在剧院里，他本来没有着火，这个人却喊着火了，导致了混乱，那么这就危害了他人的权利，这也是不准许的。因为当在这种情况下你喊着火了，大家都往外跑，最后就容易造成这个踩踏事件，甚至呢能够导致伤亡，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触犯了他人的这个权利，实际上也就犯法了。为此呢民法呢会出于对公义呢和对公共秩序的这个考量，不只是对自由呢要提供了保障，也提出了一些制约，比如患有传染性皮肤病的这个人不准去这个公共浴池的这个规定，这个就是为了公义啊，为了大家的好处。我们看第二个大问题，救恩计划中人的自由，1739号，自由与罪，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可能犯错的。事实上呢人犯了错，他自由地犯了罪，在拒绝天主爱的计划时，他欺骗了自己，他沦为罪的奴隶。由这原始的错乱产生了其他许多错乱。人类的历史自一开始见证了由人心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迫害，都是妄用自由的后果。既然人是自由的，他能立功劳也能犯罪，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拒绝天主的爱，因为天主本来召叫人进入这爱，而他呢却欺骗自己成为罪的奴隶。那我们从圣经上看呢，这个由于罪恶的这个进入所带来的种种遗害，也使人的内心呢常常处于争斗和各种不幸之中，这些呢都是妄用自由的结果。那些妄用自由而不断犯罪的人，渐渐的会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受到这个像魔鬼啊、世俗啊、还有自己的软弱呀、及私欲偏情的这个侵害。那么结果就是呢，像保罗所说的哈，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这是罗马人书7:19的话。那么虽然如此，每个人呢仍应该是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负全部的这个责任。那关于这一点呢，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处经文都在讲述同样的一个观点，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是负全责。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正是马丁路德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呢他主张呢这个原罪呢把人性彻底的败坏了，所以呢人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们看这个1740号，对自由的种种威胁。自由的运用呢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讲或什么都可以做的权利，声称人自由的主体自给自足，在世间享用事物上以达到满足他人的利益为中向，这说法是错误的。再者，为正确的运用自由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条件多次受到忽略或违反，这些盲目和不义的情况加重道德生活的负担，导致强者和弱者陷于违反爱德的诱惑，背离了道德律，人损害他本身的自由，把自我囚禁起来，断绝兄弟手足的情谊，反抗天主的真理。那么本条这个要规范呢对自由的一个理解，自由呢它不是为所欲为，因为呢在执行自由的时候呢还要顾及到其他的一些相关因素，比如他人的权利，其中就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公平。你比方说四个人出去一块去吃饭 AA 也好，是吧，那么一个人呢他不管其他的三个人的这个需要，他吃了这四个人饭量的绝大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把他人吃饭的这个权利呢剥夺了。 因为呢按照公平的原则呢，就是你四个人吃饭，就是大体上啊你应该吃四分之一，就是你上差下差的不会差很多，还有基于公益这些原则。那么同时呢，行使自由权利的时候也要顾及到这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最后呢，这使大家呢就是都背离了道德利益的原则是不对的。那么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商业行为当中的这个垄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垄断的这个商人呢，用各种方法呢将一个行业垄断，他比如说他降价呀，他补贴呀，反正他用各种方法，当然他的目标是在后边，他砸钱。那他垄断了之后呢，他就会大幅的抬高服务或者是商品的这个售价，那么致使穷人呢根本无法享用，这就是典型的一种不义，也是乱用自由的这个结果。那么这背后呢，既违反了道德的这个原则，同时呢也伤及了真理，所以呢这是错误的。我们看1741号，解放和救恩。基督以其光荣的十字架为所有的人带来救恩，基督把人自奴役他们的罪恶中赎回，基督解救我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啊，加拉太人书五章一节，在基督内我们分享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罗马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圣神已成为我们的恩赐，依照宗徒的教导，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格林多人后书三章十七节，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天主子女的自由，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为荣。那么基督徒的自由呢，就是由基督啊用宝血所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是拥有了基督所赐的自由。那么听耶稣的话就会使我们获得真理，而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这是若望福音里面特别主张的一个观点。而主的神在哪里呢，哪里就有自由，他使我们脱离了原罪及本罪的束缚，脱离了永远的死亡，摆脱了魔鬼的奴役及肉欲的统治。那么虽然教友们的蒙召呢是为得到自由，但是不可误以为此自由而度放纵无数的生活。这节经文哈，哪有自由蒙召的人，他就是基督的奴隶。这是格林多人前书七章二十二节的话，就应遵守基督的法律。那么换句话说呢，基督徒的自由呢是服役的自由，而且是爱的自由，是不受私欲约束的自由，是天主子女的自由。我们看1742条，自由和恩宠。如果我们的自由符合天主安置在人心中对真理和美善的感悟，基督的圣宠绝不会与之竞争。恰好相反，一如基督徒的经验，尤其是在祈祷中所指证的，我们越顺从恩宠的推动，我们内心的自由和我们在诸考验中坚定地越增长。面对外在世界的压力和强迫就是考验的例子，借着恩宠的运作，圣神教导我们走向属灵的自由，为使我们在教会内和在世界上作为他工程的自由合作人。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以清明的身心自由地侍奉你的旨意。自由和恩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恩宠所施加给人的不是为了侵犯人的自由，反而呢有助于人借着自由而朝向他既定的目标，就是朝着善不断的发展。结果呢，就是一个人越是顺着恩宠的推动而生活，就是越容易朝着善而进发。那么表面上呢，信仰内的这个恩宠呢好似是给人设置了不少制约，可是呢自由的人在信仰中接受这项制约时，他也发现呢自己是借着耶稣基督及圣神的感化而得到了真正的这个自由。那么这一点呢跟恩宠啊是源于天主善的本源有关，它不会破坏人的本能，而只会提升。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